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周末活动盘点，应季美食推荐，旅行生活资讯，每周与您分享关于奥克兰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热门话题。奥克兰生活达人频道，带给您最地道的品质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奥克兰生活频道，我是主持人陆明。又到了我们每周五预报周末活动的时间了，那么今天的废话就先不多说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周末有些什么样的好去处。从这个星期二开始，一直到5月26号，每天的早上9点到晚上9点，名为 Arts Out East 的艺术节正在位于 Hawick 35号 Uxbridge Road 上的艺术和文化中心举行。这是一场奥克兰东区举办的为期2周的视觉艺术、舞蹈、电影、音乐、表演等庆祝活动。在艺术节的期间，有丰富的艺术展览、表演、艺术家讲座、电影放映和美术舞蹈教学等等精彩的阵容。而且呢，除非有另外的说明，这些活动都是免费的。居住在东区的朋友不妨在线查看一下艺术节具体的日程安排，看看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活动想要参与。每年都广受欢迎的新西兰船展又在 ASB Showground 开幕了。这个一年一度的展会每年都会吸引非常多喜欢出海户外活动的朋友参加，期间呢会展出大量最新最好的船只，并且为各年龄段的与会者提供丰富的与钓鱼、开船相关的各种娱乐活动。展出的时间是每天的早上10点到下午6点，星期五的闭馆时间呢会延长到晚上9点。现场门票价格是20纽币，有兴趣的话不妨带上一家老小去看看。喜欢魔术表演的朋友注意了，这个星期六也就是明天，在奥克兰北部 Walkworth 小镇的 Town Hall 有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魔术师 Andrew Vegas 曾经在一系列新西兰本土的电视节目中表演，也曾经是 Rainbow's End 游乐园的驻场魔术师。他这次呢在 Walkworth 的表演会和拥有丰富舞蹈功底的前皇家芭蕾舞团的妻子共同登台。节目会包括9个大的部分以及许多可爱的动物，很适合儿童观看。演出的时间是星期六的下午2点到3点10分，只此一场，票价是成人20纽币，儿童12纽币，家庭套票是55纽币。喜欢园艺的朋友呢，在这个周末也有一个很好的去处。星期六的早上9点到11点，在545号 Panel Road 的 Panel 社区中心，有一场关于种植和保鲜蔬菜水果的免费 workshop， 让大家在冬季即将到来之前学习如何利用自家生长的蔬果装瓶保鲜。课上呢会有不少的技巧和菜谱教授。同样是在星期六，需要寻找工作的朋友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参加一场关于准备简历和工作面试的 workshop， 地点是在 Gray Lane 4号 Warnock Street 的 Auckland Women's Center， 时间是早上9点半到下午1点。这个 workshop 旨在帮助女性识别自己的能力，创造一份有效的简历，并且呢为求职面试做准备，建立信心，实现潜力。无论是新手求职还是重新进入就业市场，这场 workshop 应该都会非常有益。同时呢价格也很实惠，费用从20到60纽币不等。在这个星期天，奥克兰北部半岛上的 Red Beach 地区有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开放日活动。这场免费的活动是由 Red Beach 住宅区的开发商 Fletcher Living 举办的。这里距离奥克兰大约有35分钟的车程， 是一个独特而且轻松的沿海生活社区，活动邀请大家来体验一番。现场会有不少的儿童娱乐活动，比如说画脸、艺术气球等等，还会有咖啡和美食，以及为了 Red Beach 小学筹款所销售的烤香肠。天气不错的话，不妨带着一家老小去凑个热闹，说不定呢，你会爱上那里的生活。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
了解了这个周末的各种有趣的活动之后啊，我们再来说说最近的天气。近来的奥克兰可以说是遭遇了暴雨的连番洗礼，难得的几个晴天之后，总是紧接着连绵不断的阴雨天。这不，又一轮大雨天气在这个周末席卷而来。那么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聊一聊，在这样潮湿而且气温日益降低的季节里，我们的房屋需要做些什么基本的维护和保养。首先呢，是屋顶和屋顶的排水沟非常的重要。当奥克兰秋冬的雨季来临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会比屋顶漏水更加凄惨的了。因此呀，专家建议一定要对你的屋顶进行目视检查，无论是从地面用望远镜或者是爬上梯子，都要寻找屋顶上弯曲裂纹或者缺口的地方，并且替换掉它们。要特别留意天窗、烟囱或者通风口周围的地方，要是发现了有瓦片破损，一定要让专业的人士过来替换掉它们，否则一旦破损之后，水会直接进入到屋顶内部，到时候呀，维修的费用就会比替换瓦片要多很多了。同时呢，也要留意屋顶周围的树枝，如果树枝过长过密，要记得修剪。冬季的大风大雨会导致树枝断裂，损坏到屋顶，记得清理雨水槽，保持其畅通，尤其是靠近树木的那一侧，秋季的落叶很容易堵塞雨水槽。清除雨水槽是为了让雨水正常的排到下水管，而不是从两侧溢出渗入你家。说到下水管呢，还要检查它们是否有渗漏，并且确保它们不渗入墙体以及人行道和车道。如果你家里有烟囱的话，还要记得再清理卡在里面的落叶和鸟巢，因为呀，它会影响通风换气和您的健康。最好呢，在不用的时候加上一个烟囱盖，这样子能防止水和其余的碎片进入到屋里。接下来呢，是窗户和墙体，最好四周看看外墙是否有裂缝或者缺口，好好的看看门窗和电线电缆的入口处，做好这些地方的密封工作，以防冷空气渗入。如果窗户没有完好的密封，留有缝隙，寒冷的空气就会趁虚而入，使得室内的温度降低，电费升高。所以呢，在过冬之前检查下窗户的密封性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木质的窗户。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手指放在缝隙处，看看是否进风，如果感觉明显的话，建议找专业人士进行处理。如果墙体有开裂，这里指的是正常的热胀冷缩，不是漏水的那种开裂，那么就记得打胶，这些东西在 Bunnings 和 Metro 10都可以买到。进入了五月之后，虽然不情愿，但大家不得不接受烧烤季已经结束了的这个事实。那么趁着有空，记得清洁烧烤炉以及断开气罐，并且啊，把它们存放在安全的地方，最好是把它们都放入室内储藏，像车库这样的地方。如果不方便呢，至少要用防雨布盖上，减少雨水对它们的腐蚀。像秋千、室外桌椅等，最好也是在过冬之前清洗一遍，如果发现有破损的地方，记得这个时候就可以维修了。尤其是藤制的户外桌椅要特别的留意，雨水、降温加上阳光的照射，很容易让它变脆，减少使用寿命。各种户外的工具、花园工具也最好能够收到室内。室内的话，要记得检查屋顶的保温棉是否足够，同时呢，要时常注意室内的墙体和顶部，特别是厨房和卫浴， 看看是不是有发霉的迹象，如果发现呀，要立即清除。建议呢，在浴室里面要安装排风扇，在厨房里面要安装抽油烟机，以保持室内的干燥和清洁。如果这个冬天你有出远门的计划，那么要记得将水的总阀关掉，这样子可以避免意外水管破裂所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作为冬季安全问题的关键之一，也要检查烟雾探测器，看看它们是否正在正常的工作。最好是每层楼都应该有一个，并且呢，检查一下家用灭火器是否需要更换了。做好了这些基本的秋季维护，接下来进入寒冷又潮湿的冬季，就会安心许多。今天的奥克兰生活频道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每个星期五的下午锁定我们 FM104.6， 陆明在这里与您不见不散，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希望之声，您最贴心的生活伴侣。这里是希望之声名家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恒河评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恒河评论，我是阳光。
我是恒河，大家好。
川普总统这个星期高调地制造了两个热门话题，一个呢是他发表了11分钟铿锵有力的讲话，郑重其事地向全世界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引起了以前总统奥巴马为首的左派人士强烈的不满。二是对金正恩的强硬手段似乎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成功地从朝鲜手中解救了3名美国人质，同时呢敲定了金川会的时间和地点，让众人翘首期盼这个另类总统到底是否能够再次创造出人意料的成果。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两个话题。那么恒河先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伊朗核协议。那么这个伊朗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它是在什么背景下签订的呢？
先讲一下背景哈。伊朗呢有一个核计划，实际上是很早就开始了，应该在80年代就开始了，就上个世纪。引起国际关注呢是在2003年，2003年的时候伊朗宣布呢他提炼出了用于核电站的浓缩油，这个核电站和核武器的浓缩油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那么马上就引起国际社会的这个关注，开始呢就对他施加压力，然后在这过程当中呢谈判，然后呢他曾经中断过研制，后来又继续进行研制，继续进行浓缩油活动，这样你断断续续呢过了几年，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就是联合国呢要求伊朗就冻结这个浓缩油的活动，这时候做了个决议，伊朗呢根本就不理他继续发展，结果导致呢在当年就是2006年的时候，联合国正式对伊朗进行制裁，但是伊朗呢继续违反联合国决议，到了2007年的时候，他宣布已经能够用工业规模来生产核燃料了，那这个就是说威胁就比较大了，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西方国家就想了很多办法，怎么样能够让它停止这个生产核燃料，那么这个要求停止的过程呢实际上就是说是一个设法大家让步的过程，这样一直到了2015年的时候，伊朗呢就跟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5个国家再加上德国一共6个大国就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实际上是2个部分，一部分呢是限制伊朗发展核武器，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签订以后就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是2方面的，这个决议呢它有5个技术附件，实际上主要的具体内容呢都在这个技术附件里面，就包括这个怎么限制核武器了，怎么在民用核能方面西方还要跟他合作啊，就等等还具体实施，那么当然双方好像都做了一些让步， 这样的话呢，到了2016年的时候呢，一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嘛就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就说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了。那么其他国家也是因为伊朗已经说是履行了这个协议的这个全面承诺的，已经履行了，所以呢，经济金融制裁呢也同时解除了。川普总统呢对这个伊朗核协议呢是非常不满意，所以在竞选的时候呢，他就提出来，他要上台，他就要废除这个协议。到了今年这个5月8号，就是你刚才讲的哈，那川普总统就正式宣布退出这个核协议，同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因为这个协议本身就是两部分嘛，所以他马上就恢复制裁。同时呢，这个伊朗总统表示呢，虽然说是美国退出了，但是他还要暂时留在核协议里面，就是因为还有其他五个国家嘛，他还继续承诺履行这个核协议的内容，所以这个就是伊朗协议的这个一个过程。
那么川普总统他为什么要反对这个伊朗核条约？他在他的讲话里呢，他是说伊朗其实并没有遵守这个伊朗核协议。
对，川普总统呢，他其实一开始就不满意。我觉得那个不满意的时候，他倒不一定觉得他已经拿到了伊朗违反核协议的证据，因为那时候竞选的时候嘛，他肯定不会看到那么多内部的东西。他从竞选这个承诺当中有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就包括了这个退出伊朗核协议。从现在来看的话哈，川普总统上任一年多以来，可能他是历届总统当中兑现竞选承诺最认真的一个人，就不管其他什么理由，就从兑现承诺这一点来说，他也会想尽办法来废除这个伊朗核条约的核协议的。为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他的理由。第一个呢，就是协议本身是不是合理。川普总统认为协议不合理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签的时候就不合理，他没有阻止伊朗发展弹道导弹，同时呢，他只是把这个伊朗的核能力限制在一定的规模，没有彻底废除。伊朗的核能力是冻结和限制，这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协议当中呢有很多限制令啊，它的有效期只有10年到15年，也就是说呢，这个有效期过了以后，伊朗就能够自动的去逐步重启这个部分核项目了，所以他这个是不满意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伊朗有没有遵守协议。这个协议呢是2015年签署的，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呢监视的过程当中呢，他认为伊朗遵守了协议。然而这个以色列呢在4月30号的时候公布了他最近获取的伊朗的核计划的文件，那不是一点点文件呢，他是以色列这个情报机构这次也是做得很出色的，他把一大批文件全部转移出来，转移出了伊朗，结果伊朗当局其实一直还不知道，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个文件就表明什么呢？就是按照协议的话，这些文件应该是销毁的，但是呢，他们保留了这些文件，表明他没有放弃这个核计划，就是随时还可以重启核计划的。这些文件呢，至少是一个证明。这是第二部分。第三方面呢，伊朗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在中东的这个对中东的一些武装力量的支持，就是说伊朗实际上是类似于以前所谓输出革命的，就是说他对周边地区的这个事务的干涉比较严重，尤其是现在对这个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这个呢是也是川普总统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实际上对中东的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中东搞事。那这个事情呢也是就是认为这个伊朗协议当中没有包括这部分内容，就仅仅限制在核上面，而没有对这些事情限制它。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他反对伊朗核协议的三个主要理由。
那么美国推出了伊朗核协议，前总统奥巴马是非常的恼火，那西方的盟国有什么反应呢？那么他这个举动会不会对世界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西方国家呢，就是欧洲的主要国家，还有日韩等呢，实际上都是希望美国不要退出。这么美国现在退出了，那么这些国家呢，希望就是说，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保留这个协议，就是说还是希望他们继续承诺这个协议他们应该承担的部分，然后希望伊朗呢也继续限制自己的核武器。但是呢，因为美国牵头嘛，那个各个国家呢，有人认为哈，可能不会这么齐心协力，可能有些国家呢，可能会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呢，做出不同的反应。也就是说，可能这些国家当中会有部分转而支持美国的，有这个可能性。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就不是西方的盟国哈，你像中国啊、印度啊、俄国啊这些，他们也都不希望条约被完全废除。当然这个以色列呢，他是坚决反对这个核协议的，他一直是支持美国行动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说，就是等于以色列给川普总统送了个大礼，就是美国正式要退出这个核协议的当口上呢，他公布了伊朗核文件。值得注意的呢，是西方一些国家的前首脑和政要反而是支持川普的行动的。你像这个前加拿大的总理啊，加拿大外交部长啊，前外交部长哈、啊，还有前澳大利亚的这个总理啊，另外还有就是前北爱尔兰的首相啊，这些很多知名人士呢签署了一个在纽约时报上登的整版广告，广告上就说，总统先生，关于伊朗你是对的，就这么一句话，非常大的字。那么我想呢，这些人为什么会支持川普总统呢？我想他们离开了国家首脑的这个职务以后，就他们对国际事务的这些态度和观点的话呢，他不太需要考虑在执行过程当中的复杂性和进行政治妥协，因为这种协议吧是妥协，就双方都做让步，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运作。但是这些人呢，他已经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因为不是他的事情了。这样的话呢，他就更容易从另外一个角度，就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是不是应该做，而不是从能不能做成来考虑。也就是说，更接近人的本性，更接近这个事物本质的东西该怎么做，我想是这个原因。那么对国际事务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哈，因为这实际上是代表了一种倾向，就是说国际绥靖主义思潮开始退让了，就是说没有原来这么强盛了。因为过去几十年的话，国际绥靖主义对很多一些霸道的小国或者中等国家甚至大国都采取了一种退让的办法，但现在显然呢，就是说这股思潮在退潮。对于这个川普总统退出这个核协议呢，当然会有争议，也会有阻力。如果说能够成功的话呢，我觉得对世界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就是说退出核协议以后啊，用新的条约来代替，可能会对世界更好一些。在历史上，其实我觉得哈，有这样子一个趋势，就当年丘吉尔对张伯伦政策的这个批评的吧，其实他也是少数，丘吉尔也是极少数，这就为什么他没有能够完成他想做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后来是战争爆发以后。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丘吉尔的政策一开始就被大多数人采用的话，那么是显然他就可以在事先就制止纳粹德国的兴起和侵略。但是事实上呢，历史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如果说历史走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早期就采纳了丘吉尔的政策的话，也许就永远不能证明丘吉尔当时是对的，你知道吧？因为事情就不发生了。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呢，那对人类显然是有好处的，就至少避免了一次世界大战。但这个如果真的避免了，那谁也不知道会不会，他究竟是不是他做的，或者怎么样做到的，这没有人知道了，因为历史走了另外一条路。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可能会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好消息。
好，那么现在我们网上有听众提问，他说，据说美国退出核协议之后，伊朗马上宣布要继续开始制造浓缩铀，是这样子吗？
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想现在至少还没有开始。如果他做出这样威胁的话，其实是给其他的国家 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说来支持川普总统的决定。因为这个限制实际上其他的国家并没有退出，所以他如果现在就威胁或者重新启动这个浓缩铀计划的话，那么等于是证明了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对的。
那么川普总统宣布这个退出核协议的这个时间点呢，其实是挺微妙的。在那个十一分钟的演讲里面，他也说他的国务卿正在去朝鲜的路上，跟朝鲜方面要商量他那个川金会的日期。那么我们也知道川金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这个时候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是不是也是为了给金正恩一个下马威？
至少他没有否认这一点。就是川普总统在三十号的时候，白宫不是开了一个共同记者会嘛？那有人就提问了，就说如果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话，是不是在这个美朝首脑会谈的之前，向朝鲜传达了一个错误的信息？意思就是说美国不遵守协议，所以你不要跟美国达成协议。他这个问题的实际上潜台词是这个意思。但川普总统回答说，他说不会那样的，他说我认为会向朝鲜传达正确的信息。怎么去理解呢？至少我们认为哈，就是川普总统现在的策略是对的，就是说在朝鲜无核化没有任何行动之前，他不放松制裁。也就是说他的要求呢，按照白宫的说法，川普总统要的是美国要的是朝鲜的无核化是完整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他们说就是川普总统如果没有看到这几个的话，那就是不会说为了签协议而签协议。而这个伊朗核协议它存在的主要问题呢，恰恰是不完整的、可逆转的。你比如说他可以说我马上就宣布重新启动这个浓缩铀的计划，那就是说它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川普总统要求的这个朝鲜的是不可逆转的。这就给了金正恩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说你想耍个花招签个协议不遵守，或者说不彻底销毁、不完全不核化是没有用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这个北朝鲜的核计划、对于将要到来的这个川金会发出的是一个正确的信息。
那么这次美国的国务卿呢，他成功的带回了三名被朝鲜扣押的美国人质，同时敲定了川金会的时间和地点，所以让世人非常振奋，大家对这个6月12号的美朝会也非常的期待。那您对这个会谈会有做什么样的预期呢？
我觉得这个美朝会6月12号的哈，基本上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就是说我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实际上最终取决于制裁是不是有效，还有一个呢，取决于制裁背后的这个力量，包括经济、军事的力量是不是足够大，而不在于一次见面。见面了，即使签订了条约，它也是一个形式，因为共产党的政权从来就不以遵守条约著称的，所以呢，实际的压力要比一个条约要有效的多，所以我不会有特别多的预期。
这次这三名美国人被朝鲜释放，您是不是觉得这是金正恩释放的一个善意，还是说他耍的一个花招？那么对中国网民来说哈，大概最震撼的就是说川普总统能够半夜亲自到机场，因为那个机场并不在华盛顿，他是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到机场，而且还亲自上飞机去迎接自己的国民。那这三个国民呢，甚至他其实是含意义的，他并不是就是我们眼里的那种就说是美国的白人呢。
先讲一下这个美国人，三名美国人被北朝鲜释放啊。金正恩呢，实际上是很善于玩这种人质外交的，不仅是金正恩啊，就是他的金家王朝的这个三代人都这样，这不是第一次了。2014年的时候呢，先后释放了三名美国人，其中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跑到北朝鲜去寻求政治避难的，结果以间谍罪把他判了刑。那么那次把人质放完以后呢，就没有人质了，就那时候放完就北朝鲜手头就没有美国人了，所以后来呢又抓了几个，好像就是说手头留几个人质呢，他就心安了，就可以讨价还价。那实际上呢，也不仅是北朝鲜，中共呢他也是搞人质外交， 但是它跟北朝鲜的区别是什么呢？北朝鲜呢用美国人做人质，中共呢是用自己的国民做人质。当然这个情况呢是不同，北朝鲜因为完全封闭嘛，而且这个镇压的非常就是严厉，因他就没有什么国际知名的异议人士可以做人质的。你像中共以前哈，就早期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还把人质还把这个人权和贸易挂钩的时候，他每当需要别人去放松制裁的时候，或者是审议这个人权状况的时候呢，或者他有求于人的时候呢，他就放一两个人质做交换，都是国际知名的异议人士、政治上的反对派、民主人士。讲到这个中共在国际贸易上违规的时候呢，人们提到很多，但是有一部分他国际上提的很少，就是说有多次呢是中共释放人质，做出改善人权的这个表态以后，作为西方的贸易让步或者对中共违规视而不见的条件，就是一个交换条件。当然后来克林顿时期呢就把最后国待遇和人权脱钩了，后来中国又加入了这个 WTO， 就没有人质外交的必要了。那我讲的是早期，所以我不会把这个任意拘捕本国或者是外国人作为对外谈判筹码的行为看作是善意，就是说这种那你要把它看作善意的话，他可以随时抓然后再给你讨价还价，这个你不能鼓励这种行为的。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哈，带美国人回家无论是死是活，无论过去多少年，这一点我是非常非常佩服美国的做法的。就说你看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阵亡的飞行员，还有呢朝鲜战争当中阵亡的美国人、失踪的美国人，越战时期，就是说在历史上人们能记到的美国打的现代的这些战争当中，战争过去几十年了，从来就不放松那些失踪的美国人，就是寻找这些阵亡将士的遗骸这个事情，无论过去多少时间他都不放松。和这个曾经敌对的国家、曾经发生战争的国家在缓和关系的时候，他的条件都有一条，就是移交遗骸，寻找失踪的人。你像我们就是每次出国以后啊，回到美国来的时候，过海关的时候，这海关检查证件的官员啊，他都会说一句说欢迎回家。也许美国人习惯了哈，但是对于像我们从大陆来的成为美国公民的，听到这样的话感觉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好。所以很多中国人说像这样的国家你不爱都不可能，这确实是一个事实，它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部分，就是说基本到了人们都认为习以为常的程度了，就是说他都不觉得有多重要了。但实际上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对自己的国民的关注实际上是这个国家最强大的根源。
好，那么现在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又有一个提问，这位提问是这样写的：我觉得川普总统太帅了，他对自己的决定强硬的不退缩，事实证明他的坚定是正确的，他是否会带来世界的变革，包括对中共？
我相信他已经带来了变革，而且这个变革呢，虽然说阻力非常非常大，但是呢，他实际上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你像现在你可以看到哈，就是对于川普总统的这个名望，在美国来说的话，现在是逐步的稳定的上升，说明美国民众呢越来越认识到他很多做法确实是对的，就是说人们可能以前都习惯于这个绥靖主义了，而且习惯于妥协，所以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习惯他的做法，但是呢，确实他是有效的，他确实看到了问题。而且确实在着手解决问题，这是这么多年来其实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相信它会给世界带来变化。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他就任的时候呢，他宣称美国以后不要做世界警察了，而是专注于让美国强大，让美国人民幸福。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川普总统哈，似乎是比以往的几任总统都更醉心于追求国际间的公平正义，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他除了这个伊朗、朝鲜，他最近也是就是全力的挺台湾对抗中共的挤压。
对，我们刚才讲的就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主要国家哈， 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他们是过去几十年都这样做的，所谓绥靖主义。我们知道，在实施这种政策的过程当中呢，朝鲜发展出了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就是越谈它越强大。那些国家，中共呢，它通过破坏国际秩序做大。那么这些看上去互不相干的事件呢，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内在的联系。那么在这一点上，美国是最先觉醒的，在西方国家当中。所以美国人民选出了一个非建制派的又不遵守政治正确的川普当总统，这就是美国觉醒的一个标志。那么川普总统的很多决定呢，他不是出于政治平衡或者是妥协，而是出于他的价值观。他是保守价值，就是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这个从他的家庭，从他的很多这个在白宫的这些表现可以看出来，还有出于直觉。所以有人评论过呢，就是说你不要小看川普总统竞选时候的承诺，他认为这些承诺既是对选民的承诺，也是对神的承诺，是必须要兑现的，就你们不要以为他说说就算了的，事实上就这样子。那么为什么会这个川普似乎更关注于国际公平正义呢？因为美国是事实上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美国建国时候的基本原则后来扩展到了对全世界，就是最基本的对人的权利的这个尊重。这个独立宣言的第二段啊，它是以这样的句子开始的，就是说，他说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予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后来美国呢，把这个原则推广到全世界。很遗憾的是，中文在翻译和引述上面都有问题。在翻译上翻成了人人生而平等，实际上呢是人人造而平等，它指的是神造人造的平等，它不是说你生来平等，所以它这个是一个神给予的权利。而且呢，中文往往只引了这一句，往往不把后面的一句话跟上去，就是造物主赋予的权利，它没有跟上去。实际上美国百年前提倡的自由平等的这个国际贸易原则，它也是基于这个同样的原则的。今天的国际秩序也是这样的，所以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国民的利益和国际公平原则它是一致的。现在对美国、对美国人民造成伤害的、造成威胁的，它都是破坏自由平等原则的。比如所谓的贸易战，其实美国只是要求中共按照自己承诺遵守的国际规则而已，根本就不应该属于贸易战。就中共当年他完全可以不接受这个条件，也不签字，也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你签了字就要负责。所以美国提出的这些要求正好是符合美国人民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利益，这两者没有冲突。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他都非常追求国际的公平正义，这实际上也确实是让美国人民幸福。
好，那么这次节目的时间已经到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谢谢大家，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名家谈系列的恒河评论，在这个节目中发表的所有见解只代表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经典校园民歌，邀请您一起来感受这清新隽永的旋律，唤起您心中最温馨的记忆。
嗨，听众朋友们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经典校园民歌节目，我是来自台湾的斐珍，很高兴能有机会为大家主持这么棒的一个节目。所谓经典，就是百听不厌，永远不退流行。校园民歌是在台湾70年代的一种音乐风格，也是台湾当时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和音乐前辈所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70年代以前，西洋音乐是台湾年轻人最喜爱的音乐主流了，但在1978年台湾和美国断交后， 激发了台湾年轻人面对自我文化的决心，也触发台湾青年学子不再高唱西洋歌曲了，转而想要用自己的语言创作出自己的歌曲，并且喊出唱自己的歌的口号，也奠定了华语流行音乐产业在80、90年代起飞的关键。民歌在它的精神层面里，能够表现出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和遭遇，甚至借着民谣也可以加强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它的功效可说是无可限量。台湾有很多的民歌，便充分表现出先民的奋斗、进取以及乐观开朗的精神。在未来的节目中，我们都将为您一一介绍。今天是我们第一集节目的播出，这一集我们将要为大家介绍两首充满了大漠英雄豪气的民歌。第一首是由陈云山词曲，民歌才子黄大臣所演唱的《金山古道》。
山呀山哟，绵延不断，远山接近山哟，迢迢山尽寒层乱呀，咱们步步高升哟。金山在古道哟，悠悠文风藏名山呀，咱们步步高升哟。
闲心写多，古道照眼色，陈云山先生写的词真是好。当时台湾和美国断交后，整个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人心开始鼓动。在侯德健、罗大佑、李泰祥等人的加入后，民歌运动才有了质的跃进，和初期的淳朴无瑕多了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这个时候，大量的歌词都是知名作家的作品，有大家熟悉的三毛、余光中、席慕容、蒋勋等人。而随着侯德健、罗大佑、李泰祥、李寿全的作品的流传，民歌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好听的歌曲，即便是40年了，都还是让人忘不了。我们整个校园民歌的制作团队，便是希望能带着听众们重温旧梦， 一起再去体验那个年代美好的价值、单纯的热情以及真切的感动。大家知道，民歌可以说是一个国家人民的心灵寄托，也可以是表达民族的心声。我们第二首要介绍的歌曲是在1980年由陈辉雄词曲，当时来自台湾屏东排湾族的大学生施孝荣所演唱的《归人沙尘》。曲中的沙尘据说是指位于台湾南部的屏东，沙河则是指横跨了5个县市、流域面积为全台第一大河的高屏溪。一起来欣赏这首气势磅礴的《归人沙尘》。谢谢您今天的收听，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所为您播放的歌曲《希望之声》经典校园民歌。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时事乱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轻松时段，由琳达为您送上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时事小品。 久前，中国民航总局发函给美国联合航空和美国航空公司，要求美国航空业者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首先，我代表外交部再次声明，世界上只有一个赵国，香港、台湾、澳门都是我们大赵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国国际航空公司一点常识都没有，居然在他们的网站上把这三地都列为国家，这是对我赵国的蔑视。更不可接受的是，前段时间我民航总局致信36家外国航空公司，要求他们更改其网站中有关港澳台地区的标示，以符合我赵国的标准时，美国白宫居然说我们是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美帝欺人太甚。我翻遍了中外精神科心理学的著作，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奥威尔式的病种。你们这不是瞎诊断乱开方吗？
发言人，您误会了，奥威尔式并不是精神病。
哦，不是病啊？那是什么意思啊？
奥威尔是个人，一位前苏联作家，他生前写了两本书特别有名，一本叫1984，一本叫动物庄园。
哦，这么回事啊？那这两本书都是胡言乱语吗？
不是说奥威尔的书胡言乱语，是因为奥威尔的书是在讽刺苏联共产集权制度，所以人们用奥威尔式来形容这类企图完全控制人民行为和思想的强权政治。总之，这个奥威尔式是形容政治状况的，不属于精神问题。
谁说政治状况不属于精神问题啊？按我们赵国的分科方法，政治不正确就是精神有问题，属疑难杂症，得治。
发言人先生，您说政治不正确需要治疗，难道在贵国有这样的先例吗？
当然有啊，比如我国山东能源藻矿集团就搞了一个党性体检中心，针对党员进行四重严格诊断，并对诊断结果为亚健康或不健康状况的党员由健康党员进行帮教洗脑。我是说帮助治疗。还有山东滨州市邹平县青阳镇也刚刚兴建了全国首个 VR 高科技检验党性中心，将高科技与党性诊断结合起来。
哦，您说的 VR 高科技检验党性，这种高科技是什么运作原理啊？可以介绍一下吗？
当然可以。首先，被体检党员要观看一个十几分钟的专题片，学习英模人物的事迹，然后进入党性 VR 体检中心进行理论武装、日常行为、先锋作用三个方面的测试。接受体检的党员们需要戴上 VR 眼镜和耳机，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让党员们心如止水，不受干扰的边听音乐边答题。答题结果不合格的，就是党性不健康的，就是精神有问题。由市委党校、县委党校的书记专家进行会诊。这回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听了您的介绍，感觉贵国的政治精神病已经到了举国犯病、全党如狂的程度，恐怕不太好治了吧？
可不是嘛，这死马当活马医吧。哎，今天是外交部会，不是党支部会。换个问题。那位记者。
发言人您好，近日网络上传出一首歌《中国爸爸》，据说这首歌的作者叫王一凡，是一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这首歌写作的起因是今年2月份，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中国学生联合会 CSSA 举办了一场元宵晚会，晚会上王一凡表演了一段说唱，歌词中竟然有一句：中国学生的晚会办得这么强这么大，迟早有一天让美国人叫我们爸爸。事后王一凡拒绝任何形式的道歉，近来又写了这首新歌《中国爸爸》来谩骂老师。请问这就是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爱国方式吗？
这王一凡的言论啊，的确是有点过分，我对此深表遗憾。不过我也想给大家解释一下，王一凡之所以爸爸长爸爸短的，其实是与中国本土的拼爹文化极大相关。中国爸爸的确强大，李天一你们还记得吧？那个被判10年的轮奸犯前不久出狱了，一共才吃了5年的牢饭就提前释放，而且据说是出狱后直接出国，前途一片大好。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他爸叫李双江，所以偏爹是我赵国特色之一。理解这一点，就能理解能有《中国爸爸》这首歌了。
发言人你好，5月9日晚，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了一份公告声明，由于受到美国制裁令的影响，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经无法进行。也就是说，这基本就是告诉大家，中兴已经撑不下去了。可以说，中兴的倒掉不仅让人看到了中企目前的真实技术水准，更让人看到这些年赵党以山寨、窃密等为手段的商业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提升科技水准。请问中方在将来的国际经济活动中是否会有所改进呢？
改进？你说的山寨窃密，这都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不但不能改，还得继续发扬光大。想当年我们还在井冈山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励志歌曲就唱到，没有枪没有炮，自由那敌人给我们造。同样道理，没有技术啊，自由那敌人给我们造。再说清楚点，我们山寨别人的技术，窃取别人的机密，正是在和平时期将游击战战术在经济领域的成功推广与运用。
不过如果真的打起贸易战，中方的经济损失将是巨大的。我很难理解，难道赵党真的不在乎民众的生活状况，不计后果吗？
你当然理解不了，当年我党下山摘头打天下时，我是说当年我党打跑国军夺天下时，用的就是人民战争的战术。今天我们将继续发扬人民战争精神来对待这场中美贸易战。啊，什么是人民战争精神？这都不知道？就是一不怕百姓苦，二不怕人民死，一心一意夺天下，千方百计搞扩张的断子绝孙的革命精神。
刚刚看到消息，金正恩日前飞到大连与习近平会晤，这是40多天内金三胖第二次突访中国，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请问这次会晤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你已经回答了吗？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就是这次会谈的主要目的。听不懂？好吧，那我告诉你，前段时间有文金会，过一段时间还有川金会，在朝核问题上我们被严重边缘化，成了打酱油的了，功劳都成了川普的了，他因此还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我党那叫一个羡慕妒忌恨呐、这也太不公平了吧。你想想看，如果没有我们长期在朝韩间挑拨离间，哎，我是说啊，从中斡旋，三胖和老文能坐到一张桌子上谈判吗？再说了，三胖是真契合假契合还另说呢。
不过板门店宣言的措辞中写道，将努力促成韩朝美三方会谈或韩朝美中四方会谈。分析认为，这的确意味着中方在朝核问题上可有可无。
荒谬，中方怎么会是可有可无？如果没有中方的存在，他朝鲜能发展出核武器来？我的意思是，要不是中国呀，朝鲜他连饭都吃不上，哪还有劲儿造核武啊？所以为了提醒国际社会我们在朝核问题上不可取代的位置，才刻意安排了这第二次习金会，就是告诉美国我们才是朝鲜的老大哥，在给国际社会添堵和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上，我们是一块不可忽视的绊脚石。
刚才为您送上的是系列时事小品《外交部大实话》，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人文一周要闻回顾，时事名家访谈，周末活动资讯，看历史，品艺术，听雅乐，尽在希望之声。敬请关注每周五下午3:50到4:50，每周日中午11:55到下午2:05 FM104.6，也请在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关注我们每周内容和活动信息。 希望之声，时刻在您身边。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希望之声纽西兰生活台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再见。